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
空中崇拜。
诗篇九十篇一到二节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欢迎弟兄姐妹收听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，愿主的平安与喜乐与您同在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不叫他们知道，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二节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二节，以下让我们一同预备心，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，我们以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。
要等候主，倾听他此声，凡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。要等候主，让圣灵运行，那里若有主的圣灵就有真平安。
使徒信经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我们要唱赞美的诗歌，主你真是配。
主耶稣，我的心向着宝座，何等喜乐！你赞美， 因着蒙福，我敬拜我耶稣说，承认你卑，唯有你真是配，主你真是配，主你真是配，赞美因为唯有你真是配。因着蒙福，我敬拜我耶稣说，你的荣耀因为你真是配。这夜战死亡，你如何推起狂澜，荣耀的神，权的神，大的神，思念几次，怎能不歌颂弥漫，音符的门到如今全会崩。祝你真是配，祝你真是配，赞美因为唯有你真是配。因着蒙福，我敬拜我耶稣说，你的荣耀因为你真是配。
爱我们的天父，你配得所有的尊贵称颂和荣耀，因为你是创造一切的主宰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全是因为你的恩典而有的。你甚至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众人的过犯成了受咒诅的，又为我们战胜了死亡的权柄，成了复活的主，带给我们盼望与安慰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这是我们众人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，也是一起的祷告与赞美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请翻开今天的信息经文，今天使用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到十二节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二节，只有三节的关系，我们就齐声来攻读今天的信息经文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到十二节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题目是不叫他们知道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一起要从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看起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看起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耶稣讲过，保罗也讲过，种子要长大，种子要发芽生长，要死，死才能够复活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。有人在问保罗关于复活身体的事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保罗说，无知的人哪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。我曾经多次提到过，当死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逐渐发挥出来的时候，当然有负面的，死是犯罪的结果，死是一个咒诅，但死也有正面的。死包括在旧约就讲到是安息，会醒过来的。那么在新约更清楚讲到，而这个我希望我们以后在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， 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死亡的时候，甚至想到自己的死，包括在以前神的儿女死了放在棺木里面埋葬也好，骨灰撒在土里也好，当那个尸体进入土的时候，埋葬的时候，那个从圣经的观点讲叫撒种。一个尸体埋下去，在圣经的观点说那个叫做撒种，毫无悲情，是一个非常有盼望有喜悦的事。因为撒种的结果是要收割的，我们每次每一个基督徒被种下去，我们每一个人被埋葬死亡，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，只要是基督徒，我们就会成长。那么耶稣今天就讲这件事情，撒种的成长跟复活有关，跟死亡有关，跟与主同死同复活有关，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要更加的积极有关。用比喻讲许多道理，比喻是 parable， 是故事，是 metaphor， 道理是 doctrine， 是 teaching。 道理硬邦邦死板没有趣，我们跟小朋友讲的最早一个道理应该是不要说谎，叫小朋友说话要说真的，不要骗爸爸，不要骗妈妈，叫他们要讲实话。但是跟他们讲实话不要说谎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教的，他们说谎不需要教，他们说实话要教，他们说谎不教就很有效果，说实话教了也没有效果。理由是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都在罪恶当中。好了，我们就想办法了，古人也想办法，就想出了狼来了那个故事比喻。如果你说谎会像那个喊狼来的孩子一样，以此类推。很多我们在道德教训教导的时候，我们用比喻来说许多的道理。那么耶稣的比喻一般讲都是天国的比喻，耶稣讲的道理也是天国的道理，这两个是一体两面。只是我再一次说，道理比较直接，但是死板硬邦邦的，不太容易懂。道理不容易懂，比喻就能懂。耶稣用比喻讲很多的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耶稣为什么不说一个农夫出去撒种？撒种的英文应该是 sower， 跟 farmer 不一样。我们台湾没有撒种的这个行业，我们没有这样讲，我们是 farmer， 我们是耕耘的，我们是照顾的，不是把种子撒下去就完了，我们撒插秧，还要照顾，还要施肥，还要灌溉。 farmer 做这些事情，农夫做这些事，撒种的好像纯粹是撒种。耶稣为什么不说农夫？圣经有农夫这个字，雅各书也用过这个字，为什么耶稣不用农夫，用撒种的？因为看起来耶稣所讲的事情，要讲的比喻，没有讲到农夫的部分，没有讲到怎么照顾这个田，这个撒下去的种子，没有讲这些，讲的就是那个撒，而且是撒种。胡适之先生曾经得到北大学生给他的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播种者，不是撒种者。播种跟撒种又不一样，撒种天女散花一撒 sower， 播种有点像现在流行讲的 church planter， 有计划有目标的把种子种在一个地方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建立教会职堂，应该都是 planter， 我们不是天女散花一样这样撒，我们有目标，我们有策略。可是耶稣在这里讲是一个撒种的。那么这个撒种的，当然我们都知道，撒在四个不同的土地上有四个不同的结果，最好的结果就是撒在好土里面结实100倍60倍30倍。耶稣讲了这个比喻，我刚刚已经讲过，比喻 故事要人听得懂，要人能够学，被感动。耶稣讲完了这比喻，在十三章里面讲了好多比喻，撒种的比喻讲了三个。讲到这里，看起来耶稣讲不下去了。很多人来，十三章第二节讲，很多人来听，耶稣甚至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跟他们讲。讲到第一个才讲完，他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我觉得是大家不想听了，我觉得是有人纷纷离开了，有人打瞌睡了。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因为有人不听了，有人离开了。就是这句话加在这里，表示那个状况，领受的状况不好。第十节更是让我们看到领受的状况不好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我想门徒的意思是说，夫子啊，人家要来听你讲道，你怎么讲这么肤浅没有意义的东西啊？天国的比喻，撒种的比喻我们都很熟悉，包括这个比喻很熟悉。我问各位，这个比喻在讲什么？ Nothing， 好像没有讲什么。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风一吹，这里没有风这个字，不过我加的，风一吹，四种不同的结果就发生了。种子是一样，落在不同的土地上。第二个比喻，种子不一样，土地是一样的，撒的人不一样，这里撒的人只有一种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。各位，这些都是你有兴趣慢慢去分析的，不管你做神学生或者是自己愿意读耶稣的比喻，我们可以去研究的。我这只是点一下。我们继续要讲耶稣讲的话，比喻很无聊，没意思。就是撒种产生四种不同的结果嘛，他也没有讲我们要怎么对付撒在坏的地方的，耶稣没有讲那个撒在路旁被鸟吃掉的，耶稣没有讲你们听了这比喻学会功课没有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抓麻雀啊，他没有讲。你们听这比喻懂不懂？如果撒在荆棘丛里面就会被挤掉，我们现在要开始除掉我们生活中的荆棘，他也没有讲。荆棘是什么？世上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，他也没有讲要把荆棘除掉。撒在土浅石头地上被晒死了，他也没有讲我们现在要开始把地里面的石头挖掉，都没有。耶稣只有讲到四种不同的结果，然后叫大家要注意听，好像有人不听了。这意思其实不管是听到是任何时候，你在大千世界里常常看得到的。我在这里讲到不也是有人专心听，有人不专心听，有人是好土有人不是好土吗？不也是这样？这有什么需要特别讲的呢？我们要怎么改善呢？如果我今天跟各位讲说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从捷运站出来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先跟你们讲，我从捷运站出来一下车，我看到有人很快的跑出来，有人走得很慢，有人走得不快不慢，好无聊啊，谁不知道啊。换一个讲法，我今天在捷运看到有人穿得很整齐，有人穿得很随便，有人穿的也不算随便，也不算太整齐，好无聊。这有什么？这只不过是一些偶然的现象嘛。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，无神论范缜，他讲过一个非常像的比喻，他的结论刚好相反。他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，跟这有点像。他说一棵树上有一朵花，一棵树有一朵花，这个花上面有不同的花瓣，来了一阵风一吹，这一朵花的花瓣有一片被吹到一个小姐的头发上，落在小姐的头发上。各位，这类的故事太多了，记得西方那首歌吗？花落谁家？ Where did all the flowers go? 花落在小姐的头上。同样那朵花有一个花瓣被吹落在粪坑里去了。范缜说，同样是一片一朵花上的不同的花瓣，落在小姐头上的没有积任何的功德， 运气好被吹在小姐的头上，落在粪坑里的没有做任何的坏事，他就是运气不好就被吹在粪坑里。哎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范缜也对人家说，对那个王公贵族说，我就是落在粪坑里，您就是落在小姐的头上的，你生就生在富贵人家，我就生在平民人家里，这都是命，这都是气，这都是运，这没有上帝在掌管，也没有因果。法国有一个近代的生化学者雅克马努，他得过诺贝尔生物奖，他是一个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者，他就说他写的书的英文名字是 Chance and Necessity， 运气和必要必然，中文有翻译。不讲别的，他就说这个世界的一切没有上帝，没有上帝的预定，没有上帝的计划，没有上帝的旨意，没有上帝的目标，没有上帝也没有目标，一切没有意义。那么耶稣讲的呢，种子到不同的土里，土是怎么会不同的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，他好像都没有讲。各位听到这里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，哇，一个撒种结果有这么多事情，还有更多，这跟预定论有关系了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，可能很多人散去了，可能门徒实在不能让这个局面继续下去了，他就说，夫子啊，你为什么讲比喻？我觉得他们的意思是，你为什么讲这么一个无聊没有意义的比喻呢？耶稣不会讲无聊的话，耶稣不会讲没有意义的话，耶稣在讲的是跟复活节有关的信息。哦，耶稣在讲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。这里没有讲啊，有，当我们在生活里面，当我们在无奈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只是听到明不明白，看圣经明不明白，我们生活里对上帝的带领，很多时候痛苦，难以接受，信不下去。上帝为什么这样带领？为什么把我这个种子吹到这么多荆棘的地方？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么多太阳的地方，我快要被晒死了，我不明白。耶稣说，这后面原来都有上帝的旨意。各位，风这么一吹，种子到不同的地方，看来是偶然。耶稣说，这是，对不起，耶稣没有用这个字，但是很明显有这个含义，这是上帝的预定。那么你们可能就会有人，原来我吹在哪里，落在哪里，我成长不成长，我信不信，原来都是上帝的预定。上帝这么坏，我不要信了，你就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落在粪坑里的了。门徒就用他的行动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，我们用我们的行动证明我们是蒙拣选的。当你不懂神的带领，当你怀疑神的带领，当你对上帝的带领，上帝的话，圣经的话，我们有最起码最小的不了解，到我们生活中有最大的抗议和困惑的时候，这都难免的，连耶稣都会碰到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到主这里来。各位，我只能一直强调这句话，不要离开上帝，不要离开上帝，不要因为圣经看不懂就不看了，不要因为聚会没意思就不聚会了，不要因为教会有这么多叫你跌倒的事就不信了。不要离开上帝，你可以生气，你可以困惑，不要离开上帝。但是你要是不离开上帝，你说我就没有神的恩典，不要用你的行动来证明没有神的恩典，要用你的行动来证明有神的恩典托住你。我这两天听到一对伤心的父母讲的话，他们的女儿从小在教会长大， 在信仰中长大，十八岁的时候跟父母讲，我要自己寻找上帝，我要自己过独立自主的生活，我要搬出去，我也不再去教会，我要自己来寻找。各位，他根本不再寻找上帝，他要过一个被世界掌握的生活。寻找上帝的人不是这样的态度的，他不是在寻找上帝，我们也不可能寻找上帝的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我们不会寻找他；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不会知道。门徒跟世人一样，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一样，我们什么地方一样？在这段话从第十节里面，耶稣先讲了天国的奥秘，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然后后面从第十七节耶稣讲，哎呦，那个听到就明白的人，哦，他就结出许多子粒。不明白的人就是道被挤住了。各位，门徒跟所有的人一样，你我跟所有人一样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。门徒也不明白啊，在这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不懂天国的比喻，他们并不知道，他们不懂，我们也不懂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罪恶过犯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我们一样不明白，然后我们也一样有福。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可是门徒并不知道，他们不懂。然后耶稣在第十六节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看见了，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听见了。就不信来讲，门徒和外邦人一样，都不懂天国的道理，都不懂圣经的话。我也在说，你我也不懂啊。那我也诚实的说，你应该也诚实的阿们，我现在讲的你也不懂啊，今天来这里听道理怎么听的这么莫名其妙，我们也不懂啊，我们都不懂。然后你说听到看到，耶稣说门徒啊，你们很有福哎，你们今天看到了大家想要看没看到的。可是我们再问一次，耶稣讲道大家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耶稣讲道大家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所有的人都看到了，所有人都听到了。就人来看，每个人都一样有福，都一样听到，都一样看到。每个人都听到都看到，就没有福气来讲，每个人都不懂。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，我们所领受的是一样的，同样一位主，同样一个世界，同样一个太阳，同样一个信息，同样一个教会。这些同样的事情后面，我们到底产生什么不同的结果？从一方面，这是神的预定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，叫谁渴慕就叫谁渴慕，叫谁明白就叫谁明白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也纯粹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你怎么会选择今天还来教会？你怎么会选择还信耶稣？我怎么会？我们生活中这么多的困惑不明白，我们怎么会？门徒进前来，简单的字眼，我非常受感动。想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的话，我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原来你是上帝赐给耶稣的，你看上帝对耶稣多么不好，把你赐给了他。神对我们够好了，把耶稣赐给我们，然后对耶稣很不好，把我们赐给耶稣，给我们的很好，给他的很不好。如果不明白这比喻，怎么能明白其他的道理呢？我们不明白，但是门徒去问了。凡有的十二节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哎呦，看起来基督教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雪中送炭呢，是锦上添花哎！不仅不是雪中送炭，雪中夺炭呢，锦上添花。但是在你生气不高兴的时候， 我再提醒你一下，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你对主的话，你对主的带领，你对侍奉主，我们只能说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神就怜悯了，验中了我们。没有别的，不是你优秀，不是你明白，就是你还是到主那里去。这一群愚蠢的，让耶稣也受不了，够蠢的门徒，他们来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。耶稣说，这么简单的话，撒种撒在不同的地方是有上帝的预定，上帝要让你们得到更多。我们就来问，我们就来服侍。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教会里面信仰的路上真是很艰难，但是真是有福啊。你看到那个福气没有？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当我们有了，我们继续渴慕神给我们更丰富。但我再一次说，不能怪任何的人，是我们自己要，是我们自己不要的，是我们自己报名参加主日学的，是我们自己继续去问的。哎呀，每次问主日学的老师，问都得不到一个答案，每次看圣经看了这么久还是这么困惑，信了这么久还是生病，还是有困难。有人，我希望每个人都是，就是不离开，就是继续寻找。我们今天不去讲那些比喻了，但是我就想到，我们真是一颗重价的珠子，被主找到了，于是我们就看得出来主是一颗重价的珠子，我们就不断地寻找他。你为什么还要信下去？信耶稣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教会给了你这么多的麻烦，你为什么还要去教会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爱教会，让我们喜悦教会，让我们继续信，让我们继续渴慕，而且让我们越来越愿意摆上。凡有的还加给他，叫他有余。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的侍奉，在家里面的侍奉，美好的，有见证的，我也只能再说，你实在是有福的人。神让你在这些事上，让你越来越丰富。我也对更多更多那些对上帝没有兴趣，对追求，对主，对天国没有兴趣的，不要叫你剩下的那一点也要被夺去了。耶稣在启示录里面也对一个教会这样讲，你剩下的还有的那一点你要保守啊。各位，不要失去，要更渴慕。十三节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是，这句话是对的，我讲他们不懂，我就用更简单的话讲，他们还是不懂，我就用最简单的话讲。耶稣用越简单越想办法让你懂，当人心硬的时候就越不懂，怎么讲他们都听不懂。十四节，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我不要医治他们。各位，你看到这个话，我特别读这个话，平常不读这个话，平常这些话不敢读，因为难听嘛。我们不要叫人跌倒嘛。这个弟兄，这个姐妹，这个朋友，好不容易来教会，然后我们读一段经文，你这些家伙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你给我滚好了。那我就滚。哎呀，你为什么又要用你的行动证明你是那心硬的那个？我再一次说，门徒一样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却继续来问。圣经里面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。哎，每一个人，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也是如此。当上帝的话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困惑，我们不明白， 生活中不明白，不只是读经很多时候不明白，不仅是圣经的道理很多不明白，不仅是教会的规矩很多不明白，也是我们生活中神给我们的婚姻家庭遭遇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信成这个样子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孩子为什么生下来就是瞎眼的，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小孩为什么从小就被鬼附着。我讲的都是圣经里的例子，可以抱怨上帝，可以不高兴，但是我看到的宝贵的就是他们还到主那里来，就跟你我一样，而且他们到主这里来，主也拒绝他们。那个迦南妇人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我的女儿被鬼附的好可怜啊，耶稣不理他。各位，生活中耶稣不理我们，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理我们，我们祷告为什么你不回答我们，为什么你沉默，像那个电影说的一样，那我们就生气了，你沉默我就拍拍屁股走了。属神的儿女就到主这里继续来，主啊可怜我。当主不理的时候，他跪下来拜耶稣，当主在他拜他的时候再给他一巴掌，你来求我，你知不知道你是狗啊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这话叫你跌倒吗？主耶稣跟你讲你是狗，你还要信耶稣吗？我们没有回骂你是猪就不错了。哎，你我都是。哎，那个妇人说，主啊不错。哎呦，基督徒好贱哦！主啊不错。各位，我们不贱，我们非常的高贵，我们由没有蒙心，本来蒙了心，因为主的恩典，我们就继续依靠他。我们的眼睛有福我们看见，我们的耳朵有福我们听见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。可是今天很多人看见也听见了，他们越看越听，越不懂越拒绝。门徒就是我们，却继续去听。那个去听去看去问，我觉得就是去死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。什么是去死？就是我实在放弃了，我实在我自己想不通，我的生活我的理智没有办法让我明白为什么这样，但是我想不通，我也不挣扎，我信靠你。与主同死就是信靠主到死，到主用最浅显的或者最难的让我们不懂的事对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到主那里，门徒近前来，那是与主同死。耶稣的复活，耶稣的高升，耶稣的荣耀，都是经过而且不断经过耶稣的降卑，在主面前谦卑下来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听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，我们还是说我们不明白啊，不明白就算了，就离开了，就不信了。不，我不明白，但这里面一定有东西，我怎么知道有东西的？我只能说主的拣选让我看到，让我在还不明白的时候知道他的丰富他的美好，我们就到他那里去。我们到他那里去，但是生活里又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艰难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说，你一定要明白上帝的道理，不明白就结不出籽粒，明白就结出籽粒。我们说了我们都不明白，我们就继续到主那里求主借着他的圣灵，借着他的教会，借着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和爱，甚至也有错误的教导，使我们慢慢的能明白。而这个明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稣用了另外一个解释， 什么是撒在好土里面的？撒在好土里的，或者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，落在好土里的，其实也没有落，也没有撒，落字是加的，那在好土里的，看起来天女散花这么一撒一吹，吹到不同的地方，花落谁家，子落何处，是偶然。弟兄姐妹，不是偶然，是神的预定。不要怪罪神的预定，用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显出你是被神看上的人，显出你是看上神的人。主，你宝贵。我的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的痛苦和不解，不明白你宝贵，我总是到你这里来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你们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是我说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耶稣有什么好？耶稣叫我们发了多少财？耶稣叫我们婚姻有多少幸福？夫子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我们到主面前可能有很多不恰当的态度和心思意念，愿神也纠正我们。尤其是约翰福音的描述，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，他得到了最好的结果。圣经里讲到众人都要拥戴他作王，约翰福音特别这样讲，神迹奇事，很多人来拥戴他作王。耶稣不要，耶稣躲起来了，然后耶稣过海，耶稣跑到加百农去。约翰福音讲那些人还来追。福音书里多半是讲到牧羊人寻找羊，在约翰福音讲到那些羊寻找耶稣。在加百农找到了，他们就说，夫子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意思是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。耶稣浇了一盆冷水，你们找我，你们找我是要吃饼得饱，不要找我吃饼得饱。我这里不提供吃饼得饱的食物，你们要吃的不是饼，要吃的是我的肉，要喝的不是酒，要喝的是我的血。耶稣一连讲了六七遍，他把道讲砸了。本来他的声望达到最高，大家都要拥护他作王来找他。夫子啊，你让我们找得好辛苦。耶稣说，不要来找我吃东西，要找我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信我的话。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，大家拥戴他作王。耶稣说你们要信我话的时候，众人就离开了。众人离开到一个地步，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也要走吗？就好像我讲到现在还有五分钟时间，大家实在忍耐不了了，就走掉了，纷纷走了，通通要走光了。我不能不跟季宏长老说，季宏长老你也要走了吗？起码一个领会的陪我吧。彼得说过很有名的一句回答的话，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的答案叫耶稣非常高兴，说这是天上父的指示。在约翰福音，彼得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回答，耶稣说，你们要走了吗？连你们也要走了吗？彼得说，夫子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彼得不懂，彼得很多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我们也不懂，但是我们还是到主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因为圣灵的光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是至宝。我再重复一次，他是至宝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丢掉他，不要丢掉他的道，不要丢掉他的话。到主面前要得到吃的不是坏事，要得到知识恩赐也不是坏事，但是的确我们是要得到他自己。可能很抽象，但是门徒都知道，所有属他的人都知道。而我们得到他的时候， 好像很多时候好艰难啊。我们要更加明白，在圣灵保惠师的光照下，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，知道他的宝贵。而就实际来讲，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，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。哦，我们这里一颗一颗，我看得到的，我看不到的，善良的心，上帝的道在你们的心里。然后呢，忍耐着结实，明白着结实，忍耐着结实，等候着结实。我们非常有福气，忍耐的结实。那个忍耐，耶稣在下面一个比喻里面提到了，我也不懂。各位，我们再回来，我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回想一下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，到底他在教我们学会什么功课？他要我们学会什么功课？康师母每次上主日学都这样讲，你要他们学什么功课？我一直在想，耶稣讲这比喻要我们学什么功课？我说了，耶稣没有说让我们开始抓麻雀，不要吃我们的种子，没有，耶稣没有讲。耶稣也没有讲让我们把土里的石头挖掉，没有讲。耶稣也没有讲把荆棘挖掉，也没有。耶稣甚至没有讲让我们多明白神的道。各位，那是我们自己需要去想的。讲完这个，耶稣又讲下面一个，也是撒种的。撒种的第一个比喻，只有一种道，有四种不同的土地。第二个比喻，有两种道，魔鬼的道和上帝的道，稗子和麦子。稗子麦子一起长了以后，稗子天天在挤压麦子。仆人对主人说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稗子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。下面又是那一句我常常重复的千古名言，容这两样一起长。好辛苦啊，主为什么这样？我只能说，在这个等候忍耐的路上，主觉得这样我们能够结出更好的果子。我们当中所有学农的应该不同意这个话，田里的杂草尽量的拔出去。耶稣说，容他们一起长，好叫那些麦子把上帝的道放在诚实善良的心里，而且在放着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忍耐着更多明白上帝的道是美好的。我觉得我有这样的领受，神让我在生活当中是有需要忍耐的地方，艰难的地方，但是主啊，你的路真是美善，你的生命真是美好，你的确是重价的珠子，你的确是美好的珠子，你也让我跟你在一起成为美好的。简单的一个比喻，简单的一个现象，风吹花落谁家，一切是偶然。 No， 不是偶然，是上帝让他的儿女在看来偶然的每件事上成为上帝的宝贝。那个成为上帝的宝贝在这里只有一个动作，门徒近前来问耶稣，到主面前问他，不要离开他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不管你是降在阴间，或者你升上高天掳掠仇敌，或者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或者把你钉痕的手给我们看的时候，或者你隐藏的时候，像在以马忤寺的路上你跟门徒共走，但是他们看不出是你，我们也在忧愁中跟你同行，看不出是你。主啊， 谢谢你，你保守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同行，以至于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进前来问你，我们还是听不懂，但是我们愿意听，就这一点点的渴慕你，都是出自你。主，扩大这个渴慕，加强这渴慕，让我们知道你的至圣、至善、至好，让我们寻求你。当我们已经有你而在寻求你的时候，那是多么甜蜜的事情，美好的事。寻到你的时候，那是更加多么的美好。满足你儿女的渴慕，满足，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
谢谢康牧师的信息。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第90首《主活着》。
我是奉义呼我主，他今在世，怎么说，我见他受试怜悯，我问他安慰神，求他总必答应。主活，主活，救主今夜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。主活，虽然有时心烦恼，但却不会绝望。我知救主引领我，冲破狂风怒潮。无日我主必再来，大显荣耀。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。主我，主我，死人的救恩，你问我怎知他活着，心欢乐，欢乐，众生徒都当扬声歌唱，愿荣耀哈利路亚，永归基督君王，他是寻着的盼望，有时求这力量，无一人像他可爱，仁慈善良。
我们一同起立。
主我，主我，救主今天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。 赐人的救恩。你问我在知他活着，应当活在我心。
谢谢爱我们的主，为我们复活了。谢谢主，你的道再一次使我们蒙恩。谢谢主告诉我们要在忍耐中结实累累。谢谢主伴我走生命窄路。谢谢主，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所有的奉献在你的面前，包括我们的心智，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恩赐，求主使用，求主悦纳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同唱三一颂，并领受神的祝福。
耶和华，愿你散布亮光，为了你的教会预备喜乐，为了你的儿女，愿我们儿女都靠耶和华欢喜，称谢你可纪念的圣名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请坐，崇拜到此告一段落，默祷后散会。
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，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，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。愿神赐福保护您。我们下回再会。